小八义带领着宋军攻进越州城。这个时候城里城外是一片混乱的，这一乱呢，就把君山寨上下来的这位龙家二公子龙敖给惊动了。龙敖看是不好，带领着自己的随从急急忙忙，他想往外逃跑，他想上船回君山。在乱军冲杀之中，他碰上了唐铁牛，把唐铁牛是生擒活捉，摁在了马鞍桥，一只手提溜着这一对锤，他就闯出了北门。出了北门，他打算把唐铁牛啊作为俘虏带回君山寨。唐铁牛在这个鞍桥那就喊：“救命啊！我被捉住了，有救我的吗？”唐铁牛为什么喊呢？因为唐铁牛知道现在周围有很多的宋军，我要是一喊，宋军发现了我之后一定随后追上来营救我。可是唐铁牛这一喊呢，宋军在后边没追上来，有打对过顺着大道来了一辆蓝布围子轿车。这个轿车走到切近的时候，唐铁牛这么一喊，就看那个轿车围子帘一挑，由打里边伸出一脑袋来。这个人伸出脑袋来之后就喊了一声：“是郎君吗？”这声音那音色跟唐铁牛听起来是那么和谐。这一嗓子喊完了之后，唐铁牛就觉得哎呦耳熟啊，是我。他那一说是他，龙敖就知道轿车里边这个人跟唐铁牛有关系，有可能车里边人要救他。龙敖双腿一磕，马肚子这匹马跟这个轿车就交错而过。龙敖心想，我一定把这小子带到山上去，我要把他带到君山寨，大家伙都得说我有本领。这个唐铁牛我们君山寨上的人没有不恨他的，都说抓不着他，没想到今天我抓着了。龙敖这匹马过去之后，他以为可以到在岸边上啊，就把唐铁牛带上君山。可是他这匹马一过来，那辆轿车一掉头也追下来，马拉着那个轿车没有龙敖这个空行马快。这个功夫龙敖已经来到洞庭湖边上，他们江声一带晕，由打马上边翻身就跳下来。他一跳下来，身后边还跟着几个亲随。唐铁牛不老实啊，唐铁牛心想，他奶奶个孙子，他要把我弄到那船上摆到君山寨，那我就算落到后娘手里头了。唐铁牛是连争的在捂着，正这个时间后边那个轿车就跟上来，轿车来到跟前，赶车的那位吁一在江上，就看那轿车帘一挑，油打里边蹭楞一下子就蹦出一位来。这位蹦出来之后就站在了龙敖的对面，站到龙敖对面，当时把龙敖就给震惊了。龙敖仔细定睛观瞧，他心想，这个人是男的是女的？一瞧这个人，论那高矮，论那胖瘦，跟唐铁牛差不多，头上挽着个日月双爪髻，扎着有三寸宽的红绒绳，这个双爪髻旁边啊还插着一堆野花，看起来那野花都是在道上顺手薅下来插着上边的。那上面有车前子，还有野玫瑰，还有几朵狗尾草。龙敖心想，这什么打扮啊？下边是红裤子绿袄，腰中扎着一条紫带子，脖子上挎着个链子，链子两头是俩锤头，是青铜链子锤，长得黑不黑灰不灰的一张脸，一瞧这两个眼睛跟唐铁牛差不多，就像两条缝一样，说话那声音跟唐铁牛也近似。 龙猫心想，根据他头上戴着花，梳着红绒绳，大爪子，肯定他是个女的了。这人是谁呀？正是唐铁牛的未婚妻杨赛花。这杨赛花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别看唐铁牛长得丑，唐铁牛对杨赛花一直觉得他们俩还不够般配。你看唐铁牛长得丑，他还老想要找一个比他更漂亮的女人。杨赛花尽管对唐铁牛是一往情深，但唐铁牛呢对杨赛花却经常是淡淡如水。只有在他困难的时候，杨赛花救了他了，唐铁牛才对他产生一点爱慕之情。在东京汴梁的时候，杨赛花父亲有病走了，临走的时候啊，跟唐铁牛就说我看看我爹病情怎么样，你呢到时候去接我。唐铁牛说你放心吧。唐铁牛跟杨赛花是表面热情，心里冷却。唐铁牛说你走了之后啊，我然后派车到你家，我去接你去。杨赛花就回了家了。回到家中，他父亲病危，病危完了之后他父亲就去世了。杨赛花把他父亲的丧事料理完毕之后，这傻丫头就在家里边等着唐铁牛去接他。今天等，明天盼，盼完了日出，盼月落，一直等了多少个日子也不见唐铁牛到那去接。后来这杨赛花呀在家里边就待不住了，心想郎君啊，你不来接我，我去看你，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是不是你有病了？所以杨赛花就到东京汴梁状元府里边来找唐铁牛。到这一找唐铁牛才得到消息，听说唐铁牛跟阮英等人已经下洞庭湖了。这傻姑娘自个儿一个人就奔着洞庭湖来了，这一路上小行夜住饥餐渴饮，历尽艰辛，涉水登山。今天就这么巧，就这么寸，他雇了一辆蓝布围的小轿车，正跟唐铁牛走了个对面，恰恰又逢唐铁牛被擒。这傻姑娘一看唐铁牛被擒，她就急了，告诉那赶车的车把式，马上给我调转车头，追上那个骑马的。这车把式把这牲口绕过来之后，是马上边就加鞭，啪啪啪啪啪，这车随后就撵过来。所以等龙敖从马上跳下来之后，他这轿车也到跟前了。傻姑娘在龙敖的面前一站，你把他给我放下，放下，你要不放下的话我就砸死你。龙敖一看这是个什么人呢？我觉得唐铁牛长得就够丑的了，感情还有跟唐铁牛长得一般丑的女人。龙敖这么一愣神的功夫，这唐铁牛在旁边一正呗，由他手里边就正呗出去了。唐铁牛一正呗出去，就跟这个杨赛花由打脖子上一伸手，哗楞摘下了这对青铜链子锤，哗，这锤一抖喽，你敢抓我郎君，我跟你没完。龙敖一听，什么？他郎君？无怪乎他跟唐铁牛长得一个模样，感情唐铁牛是他的丈夫，这两口子。哎呦，龙敖心想，就冲这女人长得这模样，我相信人世上果然有月下老，要没有月下老，你说怎么能把这俩模样给拴在一块呢？恐怕天底下地上头到处找到处寻都难寻这么一对儿。龙敖说，你这个女人快给我躲开。我躲开？我把你得抓住。说着话往前一纵身，摆青铜链子锤照着龙敖，哗楞这一锤就砸过来了。龙敖赶紧一摆倭寇锤往外招架，啪，使锤的都是大力气，力气小了降不住这样的兵器。这俩锤头这么一碰，龙敖就觉得膀事有点发麻，突的一下子哟。龙敖心想，这傻丫头好的劲头啊。 略一迟钝的时候，就看他上边这一锤打下来，底下练的锤唰一抖，横着就冲他腰就缠过来。龙某赶紧往下撤步抽身，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。两人这一动手，乒个烫个乒啪，他俩打上跟一般的兵器相碰不一样，刀剑相磕，只是金属相击的声音。这两位锤头碰锤头是硬碰硬，在远处一听以为是铁匠炉打铁呢，叮个烫个叮个烫烫。正这个功夫一看，顺着大道由打越州城的方向，很多宋军呼呼呼呼呼就拥过来。怎么回事啊？有的宋军真听到唐铁牛喊救命，说唐三将军被擒了，所以有一部分宋军奔着来营救唐铁牛。龙敖一看后边宋军上来了，看势不好，我不能跟他再次久战，所以龙敖把这一对倭寇锤烫烫烫烫烫磕开他的链子锤之后，他一转身就到在岸边了。跟随他来的那几个随从人员此时刻都已经上了船了，跳板在那撂着呢，告诉二公子快上船。龙敖没等登跳板，在岸边拿起一蹬地，噌的家伙一纵身就上了船了。那边把跳板一撤，直舟离岸，这船一下子就出去一丈多远，到水面上。龙敖站在船头，下了腰看了看岸上这杨赛花，心想这个女的好厉害，别看她是女的，她的本事比唐铁牛可高得多，今后我得记住他。这只船往洞庭湖方向游去了，很多宋军就过来了。唐铁牛一看宋军也来了，唐铁牛心里边也踏实了。哎呀，赛花呀，你怎么来了呢？唐铁牛刚一说赛花你怎么来了，就看杨赛花把这青铜链子锤一摆，照着唐铁牛脑袋上面刷就是一锤过来。唐铁牛见耶，赛花你怎么打我，我怎么不打你，我打你肉肉肉，就是几锤。唐铁牛左躲右闪，哎你停，你怎么打我。最后杨赛花把这锤停住了，我怎么打你啊，我这是想你，我这是恨你。唐铁牛心想，我的妈呀，感情他这是想我还是恨我，恨急了眼了，想急了就拿锤砸我。我说赛花那你也不能拿锤砸我，别看我砸你，我这里边留着分寸的，你要躲不开我就把链子往回一顿，我带回来我就吓唬吓唬你。别介，咱们俩刚见面干嘛先吓唬呀，亲近还亲近不够呢。亲近我问你，你心里有我吗？嗯，你跟我怎么说的，你说让我回家之后你派轿去接我，我在家里边可真是像人们说的了，傻老婆等汉子一样，你也不往那儿去啊，我爹也死了，我孤苦伶仃一个人，我多难过，所以我赶到这儿来。今儿个你是又被人家抓住了，你有了危难了，我把你又救了，要不是这样的话你能认我吗？哎呀哎呀，赛花你听我说啊，不是说我把你忘了，实在是为君的我国事太忙啊。啊赛花呀，你知道这个国家的事情有多少件吗？大事挨小事，小事挨办的事，所以我办不完的公事啊。啊今天跟着到洞庭湖来征讨君山寨的这些贼寇，再话只要是一有闲空我就想着你，我无时无刻不再念叨你呀。再话啊，你我夫妻分手之后我是天天想夜夜盼，盼你盼得红了眼，想你想得眼欲穿呐、红了眼不相见，眼欲穿难见面，今天见了面你拿那个锤就砸我，这对劲儿吗？唐铁牛怎么出了这么一篇的词儿啊，这是当时的一种流行歌曲的词儿。唐铁牛给杨赛花安上这套词儿，叨咕完了之后杨赛花一听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你看他说的什么，
没听懂。我刚才就说我想你，真的，郎君，真要是那么想我的话，那说明你还没变心。我哪能变心呢？我就一个心都给了你了。好，
这个功夫宋军大伙都过来了，一看人家两口子见面在这谈情呢，大家伙在旁边站着，一看咱等会儿，咱先等会儿，哎，等人家两口子谈完了，一看两口子谈完了，宋军才过来，三将军您受惊了，
没什么，来进城。
唐铁牛领着杨菜花跟着这些宋军就一起回到了越州城内。当他们回到越州城内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君山寨上这些个龙家军都已经被打得溃散，有的被捉了，有的逃跑了，有的被打死了，现在越州城内打扫战场。阮英等众位弟兄已经进入了越州衙门，有人禀报在动乱之中，那郎武志啊被孟春达给生擒活捉，郎武志被绳捆索绑带上大堂。阮英吩咐先把这郎武志给我押起来。逃走了郎武祥，最后这谢武金跟阮英就说了，说现在越州城已经取下来了，下一步呢就是攻打君山寨了。您打算怎么样子攻打君山呢？阮英就问这谢武金，说你在这个君山寨附近对这一带地形非常熟悉，你觉得我们从哪个方向打君山为好？谢武金就说，说这个君山寨，别看我跟着龙腾龙霄汉这么多年，君山寨上整个的布防我也知道的不多，我仅仅知道要想打君山寨必须先打龙口寨，从这里奔君山第一个地方就是龙口寨。
哦，
阮英说第一个地方是龙口寨，这龙口寨谁在那守着呢？谢武金说守龙口寨的是一位女将，是他们君山上的先锋官，叫童小娟，这个女子您可不能等闲视之。阮英说照这么说咱们得探一探龙口寨。对，您不探明白了不能打。阮英往旁边看了一眼唐铁牛，唐三哥探君山寨还得您去。